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9讲。启示录21，新耶路撒冷新妇序。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第21章的第29讲，新耶路撒冷的新妇继续。因此，我们一直将新耶路撒冷视为约翰意象最后高潮部分的一部分。我建议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是需要注意两件事。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约翰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我认为约翰主要将其视为人民本身的象征，而不是说在新创造或新世界中不会有一座真正的实体城市。这不是约翰的目的或他的观点。他似乎像其他新约作者一样，使用建筑物或圣殿的意象来指代人们本身。我认为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划分第21章的一种方式，从第9节开始。约翰似乎首先描述了这座城市的建筑特征，例如它的构成以及它的不同部分，直到地基和城门，然后它的测量也是如此。然后从第22节开始到第21节结束，我们会看到约翰聚焦于谁在那里或谁居住在新耶路撒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子民是建筑的石头，也是建造圣殿的人。更具体的说，约翰将从第22节开始告诉我们谁住在新耶路撒冷圣殿里。我们也已经注意到，约翰似乎合并了许多图像来象征性的描绘末日最终完美的上帝子民。其中之一是新娘语言，另一种是城市语言，也是寺庙语言。我们已经看到，在为第22章第1至5节中变得更清楚的事情做准备时，约翰还将新创造和新耶路撒冷圣殿描述为伊甸园，即返回天堂或创世纪第1章和第2章中天堂的恢复和更新。但是然后回到有关新耶路撒冷的一些特征，就其构成而言是对这座城市的测量，这再次来自以西结书，也可能来自撒加利亚书2也是如此。因为在撒加利亚书2章中，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城是被测量的，而在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约翰使用的主要模型中，圣殿本身是被测量的。但这就是约翰的观点。他想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座寺庙，而不是里面有一座单独的寺庙，我们稍后也会看到。但约翰借鉴了以西结的测量意象。我们在第11章和前两节经文中看到，约翰引用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来描述圣殿的测量，圣殿可能也在那里。圣殿表征神的子民，既蒙保守又受保护，但圣殿的一部分没有量过，扔给外邦人，表明教会仍会遭受逼迫。现在约翰也看见了圣殿，问题是量这里意味着什么？大概有两个想法。其中之一是，这就是第11章的情况，那里的测量意味着保护和保存，在这里可能也是如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保护免受敌人或类似事物的伤害，而只是象征性的描绘新创造中上帝子民的永恒保护和永恒安全。其次，我认为测量的另一个特征是展示这座城市的人民的范围和规模，及上帝完善的子民本身的规模。因此，测量并不是为了描绘一个建筑蓝图，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想象或思考一个真正的城市，然后能够推测那里可能有多少人，以及有多少人实际上可能居住在新耶路撒冷。未来，不，这些测量象征性的描绘了上帝子民永恒的安全，以及进入新创造的上帝末世子民的规模和范围。除此之外，请注意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我再次强调，它并不代表这座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字面建筑蓝图。我们已经提出，这座城市可能象征着上帝的子民。回到第9节和第10节，约翰听说他要去看新妇耶路撒冷，他所看到的以及他在这里所展示和描述的一座城。所以这座城象征着神的子民。该城市的测量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请注意，你在这里读到的所有测量数据，城市本身，它的宽度和长度和宽度，我们所说的都是指至圣所。所以整个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形状，至圣所。它的圣殿形状和以西结书第40章至第48章中的其他特征，以西结对末世圣殿的意象都是方形的。但现在约翰的测量表明，他们首先是12000斯塔迪亚， 所以长和宽都是12000斯塔迪亚，然后墙是144肘。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墙的高度。大多数翻译都是翻译墙的厚度。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发现，如果你想从视觉上理解它，这堵墙似乎与城市的大小不成比例，这是相当有趣的。但我现在想关注的是数字。请注意，这两个数字，文中唯一提到的数字都是12的倍数。因此，第一个数字12000只是12乘以1000，即1000是一个大整数。现在乘以12得到12000。12然后是上帝子民本身，以色列12个支派，12个使徒的象征。因此12000人是上帝在末世的伟大和完整子民的另一种说法。这里是神的完美子民，以数字12乘以1000所象征，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即使是144轴，无论是墙的厚度还是高度，144都是12乘以12。因此作者使用数字12并不是为了表明城市的某些建筑尺寸，而是数字12象征着上帝的子民。现在他与这群人一起工作，以展示上帝的安全，完美的子民，他们所有的荣耀和伟大正在进入新的创造。顺便说一句，还要注意视距和肘节的测量值。一个体育场大约有200码左右。因此这座城市的视觉尺寸甚至字面尺寸大约为1500英里高和宽等等。此外，一肘是您在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中找到的测量单位。用于圣殿的测量单位是大约18到1500英里。20英寸长。因此作者只是使用了他那个时代的常见测量方法。但我认为这座城市的巨大规模大约有1500英里高、宽、长等，再次表明了这一愿景的象征性质，即作者设想的不是一座字面上的城市，而是完美的、圆满的人民。上帝本身现在进入了新的创造。这不仅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巨大规模上，也体现在数字12上。事实上，早在9月，他就已经将新娘及人民与城市本身联系在一起。所以整个城市，然后整个城市的人，你可能会说是神居住的圣殿。约翰读了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7章，特别是以西结书第48章。以西结确实看到了他们，但在第40章到第47章中，他的视野被修复的末世圣殿所占据。现在约翰将所有圣殿的意象应用到整个城市，以表明这座城市是上帝居住的圣殿。另一种看待他的方式是，甚至在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中，也在出埃及记的故事中，神带领他的子民过红海，穿过旷野出埃及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他能够与他们同住一个圣墓，最后是一座圣殿。因此将他们带出埃及的整个想法是，他将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将住在他们中间的会幕中。所以现在我们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也看到，出埃及的目标最终达到了，神住在他圣殿的百姓中。我们非常简单的强调的另一个特点是，整个城市都是由黄金制成的，甚至测量它的测量杆也是由黄金制成的，这适合测量主要由黄金制成的城市。这背后可能有两个想法。我认为其中一个是明确的，另一个可能更微妙。尽管21和22中的其他地方使这种联系更加清晰，尤其是22:1-5。也就是说，首先明确的只是我想，就是把城市描绘成金子，整个城市就是金子做的，作者将其描绘成旧约中的圣殿或会幕。也就是说，当你回到出埃及记并阅读会幕建造的记载时，请转到列王记上第5章至第7章，阅读有关所罗门圣殿建造的记载。黄金是建造寺庙时使用的重要金属，一切都是金子做的，或者一切都镀有金子。因此再次将寺庙描绘成黄金，这并不是字面上的建筑特征。作者想把新耶路撒冷描绘成一座圣殿，一个神圣的空间，以及上帝与他的子民的神圣居所。但更进一步，更微妙的是，这里的黄金也可能让人想起在伊甸园里发现的黄金。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第2章，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些其他文本，其他犹太文本和世界末日文本将黄金与伊甸园联系起来。但回到第2章，我们找到对花园的描述，我将从第8节开始。现在主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园种植了一个花园， 并将他所塑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这些树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可以做食物。花园中央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我们稍后会回到该文本。一条浇灌花园的河流从伊甸园流出。我们也会在启示录第22章中看到这个形象。从那里它分成四个源头。第一个的名字是比顺 Pishon。它蜿蜒穿过哈维拉全境，那里盛产黄金。请注意，那片土地的黄金是好的。还有芳香树枝和搞玛瑙。因此哈维拉与从花园中流出的河流联系在一起，现在又与黄金和其他珍贵的珠宝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珍贵的珠宝和黄金都将是约翰呈现的一种方式，或者约翰将城市圣殿描绘成恢复的伊甸园和伊甸园的一种方式。这将在下一节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但在22节第一至五节中，与伊甸园的联系是明确无误的。但我想看的下一部分，即对城市的构成、城市的建设、其特征和测量的描述的最后一部分，可以在第19节到第20节中找到。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停止阅读第18节。所以，我想继续读第19节，读到第21章的结尾。所以，从第19节开始，城墙的根基，在第14节提到过，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第一个基础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玉髓，第四个是祖母绿，第五个是红玛瑙，第六个是红玛瑙，第七个是贵橄榄石，第八个是筒形，第九个是黄玉，第十个是绿玉髓，第十一个是紫玛瑙，第十二个是紫水晶。十二扇门是十二颗珍珠，每扇门都是由一颗珍珠组成。城市街道上的大座是纯金的，就像透明的玻璃一样。我在城里没有看到圣殿，因为全能的主神和羔羊就是城里的圣殿。这城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主的荣耀光照它，羔羊就是它的灯。万国将在其光芒下行走，世上的君王将在其中带来他们的辉煌。他的大门在任何一天都不会关闭，因为那里不会有夜晚。列国的荣耀和尊贵将被带入其中。任何不洁的东西都不能进入，任何做可耻或欺骗之事的人也不能进入，但只有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入。现在这里对基石进行了详细的列举、描述和识别。我们在第14节中就被介绍了这些根基，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12使徒。现在根基展使徒进一步用12块石头来确定。因此我认为石头主要代表使徒，或象征构成新耶路撒冷基岩或根基的使徒，再次象征这是建立在羔羊耶稣基督的使徒之上的完美的上帝子民。这是一座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城市，一座建立在羔羊使徒之上的跨国城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约翰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基础使徒呢？为什么他要花这么长的篇幅来列举属于或构成12个根基的石头呢？12块石头代表或暗示什么？我向你建议有一些看似合理的想法，而且真的没有必要认为约翰只想其中之一。有可能，而且我认为很有可能，约翰使用的图像与他所带来的多个想法产生了共鸣。我们会看到约翰使用的图像在旧约和其他犹太文学以及世界末日文学中的使用中带有许多联想。首先，我认为最明显的是石头代表了城市的美丽。他把它描绘成一个辉煌的地方。他把它描绘成一个纯洁的地方。他把它描绘成一个成本之地，一种昂贵而有价值的东西。他将它描绘成一个反映上帝荣耀的地方。请注意，第一块石头是碧玉。这些石头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在一个相当明显的层面上，只是为了描绘城市的美丽和上帝居住的地方的辉煌。它反映了神的荣耀。这12块石头以及我们在前面几节经文中看到的其他一些石头图像和黄金的第二个功能是，这些石头清楚地起到了进一步凸显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对比的作用。也就是说，巴比伦是一个被描述的地方。早在第17章第3节，巴比伦妓女就被描述为穿着金银和各种宝石的衣服。现在你会发现新耶路撒冷已用石头、珍贵的珠宝和黄金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能也与第18章和第12节形成鲜明对比。 其中金、银和宝石是罗马重视和进口的货物的一部分。因此，对比是罗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私的目的而利用和滥用的东西，现在新耶路撒冷现在被呈现为上帝荣耀的代表或反应。为了再次证明，我认为新耶路撒冷可以补偿上帝的子民因未能参与罗马的经济和未能参与罗马的奢侈而牺牲的一切。前面提到，即使到了受苦的地步，请记住，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这两个获得积极评价的教会都是贫穷的，他们正在罗马的手中受苦，他们没有声誉。现在我认为这些珠宝在新耶路撒冷的某个层面上与巴比伦妓女意象中出现的珠宝相同，现在出现在这里，表明这远远超过并补偿了圣徒因拒绝参与而牺牲的任何东西。罗马人的奢侈生活和拒绝参与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敬钱的活动和商业活动。第三个关联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那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第11和12节描绘了耶路撒冷的复兴，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他没有使用新耶路撒冷这个词，但他用珍贵的珠宝描绘了未来新耶路撒冷的恢复。其中他将耶路撒冷的不同部分、城门、地基联系起来，并将地基与特定的珠宝联系起来。约翰将新耶路撒冷描绘成由所有这些宝石组成的另一种方式，表明这是旧约先知所期望的新耶路撒冷末世复兴的实现。因此，石头暗示着末世的恢复。我认为与其他功能一样重要的第四个功能是，这些石头进一步突出了这座城市作为一座圣殿，以及上帝的子民作为在圣殿中服务的祭司。我认为这是因为这里的石头显然代表了大祭司胸牌上的那块石头，即12块石头。这延续了寺庙的主题。他把新耶路撒冷描绘成一座圣殿，把上帝的子民描绘成祭司。如果你翻到出埃及记第28章和第15到21节，你会发现对会幕中大祭司佩戴的胸牌的描述。12块石头中的每一块都代表以色列的12个部落。有趣的是，在这里他们代表12使徒，并不是因为使徒们把以色列放在其中，而是因为作者想再次强调，这不仅是以色列，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包括在内，包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以色列作为新的子民。上帝的。现在胸牌上的石头，因为它们与根基相关，我们看到根基与使徒相关。所以这并不是说使徒们忘记了以色列的部落。作者想明确指出，教会是建立在新约使徒的基础上的，它是一个由各个部落、语言和语言的人们组成的跨国多元文化社区。但出埃及记28章和大祭司胸牌上的石头最终是在这背后。这些石头代表12个部落中的每一个，现在代表耶稣基督教会的基本成员，使徒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成为上帝的新子民。还要注意，根据这段经文，根据以西结书或出埃及记28章，胸牌是方形的，这是城市本身的形状。在约翰的意象中，新耶路撒冷已经被描述为一个正方形，所以全城和神的子民都充当敬拜神的祭司。但我想提醒您注意另一个有趣的文本，该文本链接也链接了石头。这可能是一个附加功能。我会把它放在大祭司的胸甲下，但这可能是石头的附加含义或附加关联。回到以西结书第28章，在以西结关于提尔的神谕中，我们看到约翰在其他地方利用提尔城来批评罗马的经济及其自私的商业及其对奢侈和财富的贪欲。现在在第28章从第12节开始，实际上我将从第13节开始。作者似乎将推罗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亚当堕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他在第13节中的描述，你在伊甸园，上帝的花园，每一颗宝石都装饰着你。红宝石、黄玉、祖母绿、贵橄榄石、搞玛瑙、碧玉、蓝宝石、绿松石和绿柱石。你的香座和香座是用金子做的。在你被创造的那天，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你被任命为守护天使，因此我任命了你。你在神的圣山上。你走在炽热的石头之间。所以我想让你注意的是，亚当在这里被描绘成花园里的祭司，他带着大祭司胸甲上的12块石头。现在特别是当您比较希伯来语文本和希腊语文本时，存在与不确定所有这些石头到底是什么相关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文本为您提供了他们的合理英文翻译，但我没有兴趣详细说明这些石头到底是什么，以及作者对人们所知道的石头的设想。我对整体关联更感兴趣。这里有趣的是，大祭司胸甲上的石头与亚当和伊甸园有关。由于以西结书第27章和第28章已经发挥了作用，而且整本以西结书为约翰在整个启示录中的意象提供了一个模型，他几乎按顺序遵循它，因此约翰很可能不仅画了出埃及记第28章，还画了出埃及记第28章。也考虑到以西结书28章，他将石头与亚当和伊甸园联系起来。事实上，其他文本，特别是启示录文本，将伊甸园描述为一座圣殿，上帝的荣耀在那里，亚当充当祭司，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伊甸园。一段有趣的文字来自另一本书，上面附有以诺的名字，称为第三以诺。这是以诺三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从圣者赐福与他将第一个人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天起， Shakina 就居住在生命树下的一个小天使上。服役的天使常常聚集在一起，成群结队地从天上下来，在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他这一代的第一个人住在伊甸园的门口，以便他们可以凝视谢金娜的明亮图像或谢金娜的光辉，他从世界的一端辐射到另一端。我就到此为止，但在本文和其他经文中，伊甸园被描绘成一座圣殿，神的荣耀和他的同在就在那里，就像圣殿中的会幕一样。我认为其他文本清楚地表明亚当担任牧师。当然，以西结书第28章展示了亚当的祭司协会，他在伊甸园中佩戴着大祭司的胸牌，在伊甸园中担任大祭司的职务。事实上，有趣的是，有一本书，如果你有兴趣读的话，叫做 Pseudophilo， 但我不会读它。但在 Pseudophilo 中，一种传统认为胸甲上的石头实际上是从伊甸园中取出的，然后他们最终被放置在方舟中，直到他们被揭露的末日。因此，请再次注意石头与伊甸园的联系，以及他们隐藏的并将在未来揭示的末世含义。现在，石头终于在约翰的意象中显露出来了。在圣经本身之外，还有另一篇值得您注意的有趣文本，我们已经提醒注意了，那就是来自库姆兰社区的死海古卷中对以赛亚书的评论，这是库姆兰文本之一。有趣的是，在以赛亚书的一篇注释中，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注释中说过，库姆兰注释的作者详细描述了恢复后的耶路撒冷、城门、城墙和地基，他将这些石头等同于库姆兰社区的创始成员，就好像他在他的社区中看到了建立他的社区的理由，这是以赛亚书54章中对此的预言性预期。因此，我们看到有趣的是，库姆兰文本中对以赛亚书第54章的评论，将地基和其他石头等同于社区的创始成员。同样有趣的是，以赛亚书54章中的一块石头和其中一组也与乌灵和土明有关，他们是大祭司胸牌上的两块石头。因此，库姆兰文本中有一个例子，将以赛亚书第54章与大祭司胸牌上的石头联系起来，这正是约翰所做的。以赛亚书54章描绘了石头的根基，这是约翰用来用石头描绘新耶路撒冷的主要文本。现在，库姆兰文本的作者约翰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我不是说他读过这篇文章，而是做了类似的事情。约翰也将胸甲上的石头与以赛亚书第54章的一个特征与基础联系起来，以赛亚书54章中的石头。因此，新耶路撒冷被描述为一座圣殿，将其与胸甲的石头联系起来，胸甲的石头与以赛亚书54章相关，而构成新耶路撒冷的石头，约翰再次将其与胸甲的石头联系起来，比喻指人民本身。因此，最终，他将新耶路撒冷视为神的居所，在那里神的子民是祭司，他们现在在新造的新圣殿耶路撒冷敬拜和侍奉神。除了寺庙图像和伊甸园图像之外，第五个关联是，我们还应该将这些石头理解为新娘装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这些视为约翰用来描绘上帝子民的婚礼意象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第21章和第二节中看到，约翰借鉴了旧约的语言，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装饰的像新娘一样迎接她的丈夫。所以现在，这些珠宝，这些构成基础的宝石，也可以被视为新娘装饰的一部分， 现在她已经准备好作为新娘，在她所有的末世荣耀中，并呈现给她的丈夫，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建议你多重联想，从简单的代表城市的美丽、城市的辉煌，作为反映上帝荣耀的地方开始，它与巴比伦罗马形成鲜明对比。它补偿了他们可能拥有的东西，由于拒绝参与，而在巴比伦罗马人手中被牺牲。它暗示了末世的复兴，因为这些石头与重建的耶路撒冷有关。这里石头的存在暗示了末世的末世复兴，它暗示了上帝子民的祭司性质，城市的圣殿性质。作为上帝的居所，每个人现在都带着大祭司的胸甲，他们作为侍奉和敬拜上帝的祭司。随之而来的是伊甸园和天堂协会，最后这是新娘装饰的一部分。回到第四章，另一个有趣的特征，对不起，回到第四点，祭司与胸牌的联系。有趣的是，在第18节和第21节之前和之后，对宝石的描述括起来是提到黄金作为城市的构成。这再次反映了出埃及记第28章中对大祭司胸甲的描述，以及其他地方的胸甲镶嵌在黄金中的情况。因此，也许与胸甲图像有另一种联系。现在，在我们继续观察他的居民、居住在其中和进入城市的人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另一个特征。尽管我们已经通过城市的建筑特征和构成来描述其居民，象征性地描绘了城市的面貌，神的子民，但另一个特征是第21节中的街道。在大多数希腊罗马城市中，都会有一条主要街道或一条大道，大致沿着城市中心延伸，这通常是所有活动和活动的地方，商业和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这可能就是约翰在这里提到由黄金制成的街道时所想到的。这就是我们得到铺有黄金的街道的意象的地方，尽管我们可能不打算像通常对待它那样对待它。再次，黄金象征着上帝的居所，而街道只是任何城市的商业和来往的共同特征。然而，除了街道之外，或者作为街道的替代，这里的这个词也可能暗示典型希腊罗马城市中的广阔地方或广场。有趣的是，启示录21章中的新耶路撒冷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反映了一世纪之前和一世纪期间的共同观念，反映了理想的希腊罗马城市的共同观念。其中之一是穿过城市的街道或大道，另一个是城市的方形和对称性，这是希腊罗马城市的特征。另一个是要有良好的供水，你可以在第22章中找到河流流出。因此，也有可能，尽管约翰主要是根据旧约文本甚至其他犹太启示录文本来构建他的愿景，但与此同时，约翰正在构建一个城市的愿景，同时也类似于理想的希腊罗马城市。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提到的所有教会都位于希腊罗马城市小亚细亚行省和罗马行省。现在，约翰似乎想说，理想的希腊罗马城市的真正实现不在罗马的任何城市中找到，而只能在新耶路撒冷实现，正如旧约预言文本中所预期的那样。因此，约翰的新耶路撒冷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旧约先知在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中所预言的。与此同时，约翰可能将其视为人们所理解的属于理想希腊罗马城市的理想的实现，但现在约翰的城市超越了这一点。约翰希望他的读者找到他们的希望和愿望，而不是在他们所属的任何城市或希腊罗马城市，当然不是罗马，而只在约翰意象的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继续看第22-27节，向我们介绍了这座城市的居民。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某种程度上，石头和城市本身就是新娘。因此，我们已经向居民介绍了作为羔羊新娘的上帝子民，现在组成了新耶路撒冷。但我们还介绍了这里的另外三处住宅，其中两个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就是上帝本人，另一个是羔羊，第三个是国家。首先，第22节是相当令人吃惊的，至少对于大多数熟悉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的人来说是这样。大多数熟悉启示录文本、犹太启示录文本的人都会对第22节感到惊讶。其中约翰说，我没有看到寺庙。现在，在我看来，虽然约翰似乎没有强调这一点，但约翰就像以西结的意象一样，在他对圣殿的测量和意象中，约翰有点向内移动。所以我想，人们几乎可以看出约翰现在在城市的中心。他在城里，在城的中心， 他说，我没有看到寺庙。根据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8章以及其他犹太启示录文本，无论是希腊罗马城市还是重建后的耶路撒冷，你都希望在城内看到一座寺庙。几乎所有犹太启示录文本都将圣殿作为耶路撒冷复兴和上帝子民复兴的一部分。约翰说，与此相反，我没有看到圣殿。约翰说，就在你期望他看到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圣殿。原因是不需要一个，因为现在上帝和羔羊就是他的圣殿。换句话说，神和羔羊住在百姓中间，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建造一座实体的圣殿，一个单独的实体圣殿。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说根本没有圣殿是不正确的，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一座圣殿。约翰采用了以西结书第40章到第47章的圣殿语言，并将其应用到整个城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座寺庙，但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寺庙。约翰所说的是在城内没有单独的圣殿。为什么？因为神和羔羊是他的殿。所以整座城都是一座圣殿，但那是因为神和羔羊就是圣殿。神和羔羊住在他们中间。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初需要圣殿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罪和邪恶作为最初创造的一部分，阻碍了神与人类直接接触的罪和邪恶，使神不可能在圣殿之外公开居住的罪和邪恶现在已经被删除了。特别是从第19章和第20章开始，我们在一系列广泛的审判场景中看到了所有罪孽和所有邪恶的消除。现在一切都被除去了，包括被邪恶和罪所败坏的旧造，罪和邪恶现在也被除去了。现在神可以直接与他的子民同住了。因此圣殿的意象适用于整个城市，因为上帝和羔羊就是他的圣殿。上帝和羔羊直接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不需要实体的圣殿，因为那些最初需要圣殿的东西，即创造中的罪和邪恶，现在都已经被移除了。正因为如此，因为神和羔羊在城的中心就是圣殿，而神现在的同在与整个城和整个新造的人同在，约翰可以说不需要太阳或月亮。为什么？第一，因为宝石会发光，但更重要的是，约翰告诉我们，因为神和羔羊就是宝石的光。我们可能会将灯的图像理解为来自寺庙的图像。神和羔羊是他的光，羔羊是他的灯，因此这再次是一个地方，这是一座圣殿，一个圣所，完全被上帝的存在所注入。但现在上帝的存在并不局限于城市某个角落的一座实体圣殿。整个城市，新耶路撒冷，我建议整个新创造，现在是上帝居住的圣殿。我认为约翰非常清楚地描绘了这一点，几乎正如我们也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如果你去掉所有旧约典故，你在这个意象中就不会剩下多少了。但以赛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趣的是，以西结和以赛亚书54章一起主导了意象的第一部分。但现在约翰将主要借鉴以赛亚书的经文，特别是60至63章。然后在第22章，约翰将回到他的以西结书模式，即以西结书第47章。但在第60章和第19节，约翰在第60章说，以赛亚是在上帝子民末世复兴的背景下。以赛亚说，日头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的光辉也不再照耀你，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因此以赛亚书60章为约翰提供了模型，让他说不需要太阳或月亮在新创造中发光或提供光，因为神和羔羊现在就是新创造的光。请注意，约翰添加羔羊也能发出光，但这是一座充满神的荣耀，他荣耀的光辉和他同在的城市，因此无需应验以赛亚书第60章不需要光。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第60章的前三节经文，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照耀你。看，黑暗笼罩大地，浓密的黑暗笼罩着万民，但主却在你身上显现，他的荣耀显现在你身上。我就停在那里，马上读第三节，因为约翰也用诗句来画三。但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证明，这是一座圣殿，神的同在现在与整个城市、人民，甚至整个新耶路撒冷一样，是神居住的圣殿。有趣的是，约翰继续说，并在第25节中描述了这个意象，因为并注意到这些是如何相互构建的。 所以首先神和羔羊充满了整个城市、人民和圣殿，因为他们是寺庙，不需要额外的寺庙。但也因为他们是一座圣殿，因为上帝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城市，所以不再需要太阳或月亮。不仅如此，在第25节，因此城门总不关闭，也没有黑夜。原因似乎相当明显，因为晚上关闭城门是为了将不速之客或敌人拒之门外。但现在城门不再需要关闭，因为不再有夜晚，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这座城市。这是上帝子民在末世圆满中获得永恒安全的另一个象征性描绘。有趣的是，城市周围有一堵墙，但上面没有大门，或者至少从来没有关闭过。因此墙壁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也许我们不会太字面地理解这一点，但我再次认为，城墙确实表明并象征着典型城市的一部分。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任何其他一世纪的城市，大门只是城市的一部分，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象征着上帝子民的安全。而且他们是如此安全，以至于大门可以保持打开状态，而不必担心进入大门的伤害或任何会伤害或玷污上帝子民的事情。那么光是这里的首要主题，来自上帝荣耀同在的光，就像你在旧约其他地方找到的光，特别是与上帝同在相关的光。光象征着上帝的临在以及他与他的子民的同在。然而光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光的作用是吸引万国。请注意第24节，列国必在其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他们的荣耀带入其中。第26节，列国的荣耀尊贵将被带入其中。这两节经文可能要根据第一节、第24节来理解，那就是光吸引万国，光吸引万国。然后第25节中门打开的事实不仅表明安全，无需担心不受欢迎的访客进来，而且由于第26节门也打开，以接受列国的荣耀和尊贵。现在首先要注意的是，我想谈谈这一点。首先要注意的是，约翰再次严重依赖以赛亚书的文本。24节似乎特别反映了以赛亚书第二章，就在这本书的开头，你可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和第二节开头看到这个意象或关于末世拯救的陈述。在最后的日子里，上帝的山主的圣殿将被建立为列国之首，他将高耸于群山之上，万国都将涌向他。这实际上在整个以赛亚书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也是约翰在末世意象中如此大量引用以赛亚的原因之一，因为以赛亚描绘了将万国纳入末世拯救之中，吸引万民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涌向他。许多人会来说，来吧，我们到耶和华的山去，到以色列神的殿去，他会教导我们他的道路，以便我们可以走在他的道路上。耶和华的话，律法必从西安发出，耶和华的话必从耶路撒冷发出，他将在各国之间进行审判并解决争端。我就讲到这里，但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个画面，万国涌入这座城市，学习主的道路，并行走在他的道路上。现在，约翰在反思这段经文时说，万国将行在他的光中。我认为，行走的意象直接出自以赛亚书第二章。因此，这表明这里的列国不只是扮演一些辅助角色，而且列国实际上是作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而来。这是万国归信，成为上帝子民一部分的意象。我们在以赛亚书第60章中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在我们刚刚读到的文本中，光与新耶路撒冷以及上帝的光现在充满了第60章中的城市联系在一起。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再说黑暗覆盖大地之后，主会升到你身上，他的荣耀显现在你身上，主的荣耀现在将成为他们的光。现在请注意第三节，列国将来到你的光明前，君王将来到你黎明的光辉前。另外请注意第五节，然后你就会看起来容光焕发，你的心会因喜悦而跳动和膨胀，海上的财富将为您带来，各国的财富都已降临到你们身上。第六节，成群的骆驼将来到你的土地上，米甸、以法和示巴的小骆驼必驮着金子和乳香而来，宣扬赞美耶和华。最后一节经文第11节，你的大门将永远敞开，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不会关闭。约翰提到的这段经文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带来你们的财富，即他们的国王在凯旋游行中所领导的国家的财富。 换句话说，光的作用是吸引列国，敞开的门是要接纳列国的涌入，将他们的财富带入新耶路撒冷。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60章和以赛亚书第二章。现在本文向你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是，现在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这些国家是谁？他几乎把他们描绘成在外面，现在又进来了。这些国家是谁？我们如何理解他们进入新耶路撒冷？他们在外面怎么样？现在他们显然进来了。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当你读到第20章时，就已经没有人了。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审判和毁灭。所以我认为我们也不一定能想到这一点。这些是该判决的幸存者。也许这是真的，但启示录对此并不清楚。启示录只是说，所有聚集参加战斗的国家，地上所有的君王和所有国家，每个人，奴隶，自由人，无论是谁，现在都在上帝末日的审判中灭亡了。所以在第20节结束时，已经没有人留下了。所有的邪恶，所有的罪恶，所有与野兽同归于尽的人，现在每个人都在全面的最终审判中被清除。那么这些民族从何而来？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如何进入新耶路撒冷？让我提三四点意见，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认为这里添加的列国，只是因为约翰的幻象的这一部分是以赛亚书第60章。以赛亚的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列国的包含。所以约翰一直在借鉴以赛亚书，所以列国的包含将成为他的幻想的一部分，追溯到以赛亚书60章和以赛亚书的其余部分。但是我们会看到远不止这些，因为到目前为止，约翰启示录的主题一直是约翰启示录的一个主导主题，因为包容各国来自每个部落、语言和国家的人们。所以这对以赛亚书60章来说肯定不仅仅是一个幻想。但如果约翰遵循以赛亚的复兴、末世复兴的图景，那么他很自然地将列国包括在内，特别是因为这符合他的主题，来自各个部落、各个语言和方言的人们。第二个观察是，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事实不应该太字面意思，就好像他们在新创造之外。新创造和新耶路撒冷建立之后，现在他们在外面，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终于进去了。但是这种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语言可能只是以赛亚语言的一部分，约翰并不想让我们太从字面上理解它，就好像他们在某个时候在外面一样。新的创造物到来后，他们在外面，现在他们进来了。也许进入是在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发生的，其他人都进入其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约翰没有兴趣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进来，或者他们在外面然后他们进来了。我们可能不应该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语言，就好像他们在新创造的外面的某个地方，然后他们进来了。或者更糟糕的是，有人认为这些国家曾在火湖中受到惩罚，现在他们被允许离开火湖并进入新耶路撒冷。不，约翰只是使用了以赛亚书中的语言，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严格按照地理字面意义来理解它。但是他只是想暗示以赛亚书第二章第60章。现在我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谁？他们来自哪里？特别是从20年底以来，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审判。显然已经没有国家了。地球上没有国王，没有民族。那些反对神的子民，世上的列国和君王的人，那是那些被毁灭的人的语言，那些备受迷惑与受交往、与受勾结、与受通奸的人的语言。这就是地上和列国的君王。他们在第19章和第20章中受到了审判和毁灭。而在第20章结束时，显然没有人留下了。那么现在被新耶路撒冷的光所吸引的国家和君王是谁？他们现在通过敞开的大门来到这里，将他们的荣耀带入其中，为他贡献他们的财物，现在来并在他的光中行走并敬拜上帝。换句话说，显然这些国家已经转变，现在是上帝末世子民的一部分，现在进入新耶路撒冷。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花一点时间试图解开这个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种看待启示录21章和新耶路撒冷这一特征的可能方法。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第21章的第29讲，新耶路撒冷的心腹，继续。